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很高兴我们又在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这个节目相遇。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的攀登第三个的高峰，也就是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旧约里面的智慧书。上一课我们讲解了第十五课的内容，我们介绍智慧书，也就是以色列民族的智慧文学。在当中我们讲解了希伯来诗歌，希伯来诗歌是旧约当中常见的一种文体，它与一般的叙述文体不同，而在旧约的圣经里面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是诗歌体，而其中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九卷的书是全部用诗歌体写成的。这九卷的书包括有诗篇、箴言、雅歌、耶利米哀歌、俄巴底亚书、尼迦书、纳洪书、哈巴古书和西班牙书。在圣经里面最早出现的希伯来诗歌是拉麦之歌，记载在创世纪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为什么作者要采用诗歌体？因为诗歌体方便记忆，既可以作为教导，好像箴言那样，也可以用来歌唱，好像诗篇这样，两者都能够达到抒发感情的功用。希伯来诗歌有四个普遍的特征，包括有平行体、交叉配置法、字母诗也叫离合诗以及重音。而平行体是非常普遍的特征，包括有反义平行体、同义平行体和综合平行体。至于交叉配置，则是指相对的字句往往呈现交叉排列的现象。而字母诗也就是以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为每一行的开始。诗歌书包括有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和雅歌。诗歌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信仰有重大的贡献。约伯记是处理义人有时也会受苦的问题，而诗篇则提供了很多古代以色列的诗歌，包括有赞美的诗歌、有哀歌和忏悔诗等等。箴言则是提供很多实际的生活指引，传道书则是探讨生命的意义，至于雅歌主要是描述神和他子民之间的爱情。智慧文学主要是指约伯记、箴言和传道书，当中有两大类，一类是处理人生深奥课题的一个智慧论说，有对话和独白，主要是为了要解决人生一些最困难的问题。这一类的文学普遍持一个比较消极和悲观的态度，比如说像约伯记那样。而另一类呢，是指导和教导人，包括有一些格言和训诲，只是对人生的一般观察。通常这一类的文学对于人生都采取比较乐观的态度，比如像箴言。我们复习了第十五课的内容之后，下面我们一起来要进入第十六课，也就是有关约伯记。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苦有乐。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求主你透过约伯记教导我们如何更加的依靠你，靠着你自己去得力。主要帮助我们以下的学习，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第十六课，也就是约伯记。约伯记是讲到一个面对苦难的人，在当中我们先会一起的学习 约伯记的大纲内容以及约伯记的一些主题。我们先来看看约伯记的大纲。约伯的记大纲主要有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也就是在一章一节到二章十三节里面所记载的。第二部分是从第三章一节到二十七章二十三节，主要是讲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的对话。第三部分是约伯对智慧的颂歌，记载在二十八章里面。第四部分是约伯的演说，是记载在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的内容里面。第五部分是以利户的讲话，记载在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的内容里面。而第六部分是在三十八章到四十二章的六节，是讲到耶和华的讲话。第七部分就是一个拔，是记载在四十二章第七到十七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内容。约伯记的写作时间大概为公元前八世纪，具体的作者我们不大清楚。而约伯记的序与跋部分都是一个散文体，序言则是介绍了故事的主要角色和背景资料，约伯记的正文则是诗歌体，包含有约伯和他的朋友以及和神的对话，主要是记载在三章一节一直到四十二章六节。这是约伯记的文学框架。序言的一开始就描述了约伯是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因此招来了撒旦与神之间的对话。撒旦控告约伯，使约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儿女和财富，再进一步遭受极度的肉身苦楚，但约伯仍然没有犯罪。后来约伯三位朋友来探访他，他们就是以利法、比勒达和索法，他们陪伴了约伯整整做了一个星期，约伯才开始打破沉默，与友人开始之间有对话。约伯记三章到三十一章正是讲述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的一个对话，这其中包括有三轮的对话，每一轮都是由他三位朋友先发言讲话，然后才是约伯一一的回答。三位的友人各自采用了自己独特的手法去处理约伯的问题。首先以利法他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他指出人包括约伯是自招麻烦，而比勒达则倾向传统，他自命是正统教义的护卫者，他解释追求邪恶的人就好像约伯那样，所面临神的惩罚乃是意料之中的事。而索法则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尝试解释约伯受罚是可以合理的预期的。虽然约伯三位的朋友都是从以色列人的一神观来处理约伯的难题，可是他们的解决方法仍然是把责任推给受苦者身上，也就是归咎在约伯身上。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今天我们讲解的是第十六课的内容，有关约伯记。约伯是一位面对苦难的人。刚才我们讲解了约伯记的大纲和约伯记的一部分内容，下面我们具体的来看看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以利法开始了第一轮的讲话，他提醒约伯神是公义的，人未能达至神圣洁的标准。他鼓励约伯在耶和华责罚当中去寻找安慰，并且期待重新得回失去的产业。在约伯记六章到七章里面记述到，约伯的所谓朋友根本就不是要帮助他， 约伯向他的朋友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具体地说明他的罪孽，暗示神没有按他犯罪的程度来责罚他，似乎唯有死才是解决约伯问题的一个方法，记载在四章、五章、六章、七章。而从八章开始，比勒达他认为约伯的回答就像狂风一样，他支持以利法的陈说，认为神是公义的，神不会拒绝无可指责的人。比勒达暗示约伯既然受到这么严重的苦难，必然是犯罪所致，他建议约伯要去寻求神，并且期待恢复往常的生活。于是约伯承认人在神面前不能成为义，但毕竟这是能力而非公义的问题。神是创造者，他掌管太阳、诸山，他行事非人所能测度。神一并毁坏无辜和有罪的人，谁可以和他争辩呢？人生虽然短暂，而且突然虚度，约伯又再一次为什么为自己再一次的对为什么自己要生在这个世上而感到疑惑，并且渴望离世的宁静安详，记载在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而索法在他的讲话当中则指责约伯的神学观是一派胡言，他把约伯对于神表明的心迹简述为：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可是索法警告约伯说，事实刚好相反，神其实对约伯已经是从轻发落。索法在结论的时候表示，约伯应该远远地抛掉他的罪恶和不义，以致他的人生可以再度地比正午更明。约伯在总括这一轮的对话里面，他坚持地声称他的理解并不比他三位友人逊色。宇宙一切的活物，包括走兽、飞鸟、植物、鱼类，莫不知晓神掌管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约伯只寄望能够在神面前自辩，然而神却继续地对约伯说，在十三章二十四、二十七节里面，约伯又一次的渴望使其快到。在第二轮的对话里面，以利法以累赘的讲话指控约伯放弃祷告以及对神的敬畏。以利法提醒约伯，他三位朋友同样具有极大的智慧，他们从古代传统的立场坚称约伯生命里严重的罪使得他受苦，而约伯回答他自己早已听闻这些无聊的话语，他渴望的是在天上有一位的证人可以作为他和神之间的调停人。比勒达不满约伯看他为愚蠢，故此他陈述一幅恶人遭殃的图画，暗示约伯犯罪的严重程度，但约伯反驳这样尖刻而不公平的宣告。在警告他的安慰者之后，盼望将来在神面前能够洗脱他的罪名，还他一个清白，是记载在十八、十九章里面。接着索法用恶毒的言语控诉那些大抵借着贪婪和欺压穷人而敛聚财物的人。索法在生动地描述了这些人所受的刑罚之后，表明这个是神对恶人的一个定命，暗示贪婪是约伯受苦的因由。而约伯在回应的时候指出，恶人继续兴盛且得饱美食才离世。在绝望之中，约伯总结声称他三位友人的安慰都归徒然，他们的答案流于错貌。以利法展开第三轮的对话，他尝试具体的指出约伯的罪，大部分都是疏忽罪。以利法呼吁约伯离开不义，回转归向神，可是约伯肯定自己是无辜的， 他再一次的希望能够在神面前申辩。约伯的主要论点并非要声称自己没有犯错，乃是他所受的苦难和刑罚远远的超过他犯罪所应得的。约伯记第25章记述了比勒达扼要的讲话，他强调人没有可能在神面前过公义的生活。约伯坚称自己是表里一致，是无辜的，并且表示因为三位友人错误地把报应之说应用在他的处境中，他感到非常的愤怒。这是记载在25、26和27章。约伯记28章到31章记载了约伯多段的言论，包括28章里面歌颂智慧，缅怀悲剧发生之前的生活，记载在29章里面。30章约伯为自己目前的悲惨处境而哀伤，他否认自己曾在情欲、贪婪、苦待奴仆、崇拜财富、敬拜偶像或者是商业诈骗上犯罪，在31章里面记载。而最后约伯在这一切申诉里面签上他自己的名字，等待公平的神来证明自己无辜。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是讲解第16课，有关约伯记。刚才我们讲解了约伯记的大纲，以及约伯记31章之前的简单内容。下面我们看看约伯记32章之后的内容。约伯记32章至37章记述了年轻的以利户也加入了对话。他总共用了3段的对话。以利户希望解释到为何在整件的事情当中神始终保持全然的沉默，好像听不到约伯的祈祷似的。他先请求大家能够留心听他的话。以利户陈明智慧与年龄没有太大的关系，智慧乃是神所恩赐的。他扼要的复述了约伯的难题是由于神没有回应约伯的祷告，在33章13节里面，并且在第34章里面记述了以利户的第二段说辞，他责备约伯为何会质疑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但约伯却否定神的公义，在34章37节里面。而最后的一段说辞，以利户告诉约伯神不受地上的事件影响，倘若神不回应是因为约伯请求不够真诚，记载在35章13到16节里面。唯有神是一视同仁，因此悔改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以利户在36章10到12节里面劝约伯要悔改才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唯一途径。在38章1到42章6节记述到耶和华神他最终发言，而所有的对话争论也一直等到耶和华神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才止息住。这一段的话语记载在38章1节和40章3到5节。耶和华神提醒约伯说约伯不过是个人，神挑战约伯回答，一连串集中神创造和维系宇宙的莫大能力这些的问题上，直到这个时候约伯才无言以对，去承认自己的不足，在神面前保持静默。然后神也让约伯承认神是全能的，而约伯自己是无知的。约伯只有谦卑下来悔改在神的面前才是最好的回答。正如约伯在最后的总结里面说到，在42章5到6节里面， 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约伯记最后的结尾部分，就是在42章7到17节，是一个拔的部分。这一部分记述了两件的事情，其中一件就是耶和华责备约伯的三位朋友，他们未能够恰当地为神说话。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神恢复了约伯的财富，甚至使他后来领受到的福气比先前更多，致使约伯的忠信获得了神的肯定，也显明了神的信实。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神学主题。约伯记为旧约神学概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报应神学里面所讲到的，如果人咒诅和祝福只是在乎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就是说人如果是顺服神的圣约就得到赐福，如果违背了神的圣约就会得到咒诅，这是神管制世界的方式。但报应神学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规则，就好像约伯他的情况就属于一个例外。报应神学只是神施行公义的一般道德原则，而在约伯记里面，不但约伯的朋友他们不明白，就连约伯自己也不了解，神最终是要破除了他们对报应神学的一些观念和应用，故此破除报应神学成为约伯记其中的一个神学主题。而另一个的神学主题是神义论，神可以透过任何的事情，甚至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来成就神美善的作为。就是我们常常有听到罗马书8章28节里面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在约伯记里面表明，那些对神至死忠心的人将要从当中所受的苦难里面得着益处，但这个答案并不是完整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世界上最大的邪恶，也就是耶稣基督被出卖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的邪恶才能够化成最终的美善，而这个美善就是宽恕与赦罪。我们今天讲述了约伯记的大纲和内容，以及它两个的神学主题。我们再来看看约伯记的大纲。约伯记的大纲主要有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部分，记载在1章1节到2章13节。第二部分是对话，记载在约伯记3章1节到27章23节，里面有约伯的一些开场白和三轮和他朋友之间的对话。第三部分是在28章1到28节，讲到约伯对智慧的一个颂歌。第四部分是约伯的演说，记载在29章1节到31章40节。第五部分是以利户的讲话，记载在32章到37章。第六部分就是耶和华的讲话，是讲到在38章1节到42章6节。最后的一部分就是拔，也就是42章7节到17节。约伯记的写作时间大约为公元前的8世纪，它的作者我们不大清楚。约伯记有一个文学的框架，就是序言和拔的部分都是散文体，而正文则是一个诗歌体。序言的一开始就描述了约伯是一位正直、完全敬畏神并且远离恶事的人，在当中却遭到了撒旦的控告，以致约伯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他的儿女和财富，并且遭受到肉身的苦楚。接着约伯三位的朋友来看访他，他们是以利法、 比勒达和索法，他们陪伴着约伯，并且与约伯之间有一个对话。而在约伯记的三章到三十一章，正是讲述约伯和他三位朋友之间的对话。这其中有三轮的对话，每一轮都是由他三位朋友先发言讲话，然后才是约伯一一的回答。而三位的朋友各自采用了独特的手法来处理约伯的问题。首先以律法，他强调神的公义和圣洁，他指出约伯他是自招麻烦。而比勒达比较倾向传统，他自命是正统教义的守护者。他解释追求邪恶的人就好像约伯那样，所面临神的惩罚乃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而索法则是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主义者，是可以合理的预期。虽然约伯三位的朋友都是从以色列人的一神观来处理约伯的难题，可是他们的解决办法仍然是把责任推给受苦者身上，也就是归咎在约伯身上。而约伯记二十八章到三十一章则是记载了约伯多段的言辞，包括有歌颂智慧，以及缅怀悲剧发生之前的生活，为现在自己的处境悲伤，否认自己曾经在一些事情上有犯罪。最后约伯在这一切的申诉上签上自己的名字，等待公平的神来证明自己是无罪的。而约伯记三十二章到三十七章里面记述了年轻的以利户也加入了对话，他总共用了三段的对话。他希望解释为何在整件事情当中神始终保持全然的沉默。约伯记三十八章一到四十二章六节记述耶和华神最终的发言，而所有的对话争论也只等到耶和华从旋风当中回答约伯之后才止息住。而约伯记最后的部分把那部分记述了两件的事情，首先是耶和华责备约伯的三位朋友，其二是神恢复了约伯的财富。而约伯记两个的神学主题，约伯记的主题之一就是破除报应神学，而另一个的主题就是神义论。我们今天所讲授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面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困苦当中，我们懂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愿你掌管并且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这一节课就到此为止，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有些是像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一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